马太福音系列讲到52。谁是我的弟兄？马太福音12章46至50节。韦保罗牧师2006年1月29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5月2日。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2章46至50节。现在请听神的话，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读神的话语到此为止。让我们祷告。天父神，我们求你借着你的圣灵，使我们明白这段事件，明白耶稣的话语。求你使我们能够体会当时的人所领受的，也能明白救主话语背后的旨意。求你借着这些话，使我们得着安慰，也得着改变。奉他圣名求，阿们。我想，在一个对孝道、对子女与父母之间责任、对家庭关系并不看重的文化里，这段经文的分量似乎很容易被忽略。换句话说，在家庭并非特别重要的地方，例如我们所身处的西方世界，这段经文的冲击力往往微弱得多。事实上，当我第一次看这段经文时，我甚至想，也许我只把它当作一个引言，然后继续讲下一段。但罗马天主教徒、犹太人以及那些结构紧密的族群，大概会比一般21世纪西方独立主义的心态更能体会耶稣这一举动的重大意义。如果你来自纽约的某些行政区，就像我父亲和我的祖父母一样，你会更明白一个家族之间那种紧密的连结。而我们如今生活在这里，各自过自己的生活，对这样的情境常常无动于衷。耶稣让他母亲在门外等一下又怎么样？我常让我的母亲等，我妈打电话来我也不一定接。但这里我们见到的是一个犹太人的儿子，至少表面上在忽略他的母亲，然后更进一步把他和他的兄弟放在一个从属的位置之下，把在屋内的其他人放在他们之前。他们站在外头，而耶稣竟用他们作为教学的例子。旧约中撒拉、拉杰、哈拿、拔示巴的故事，让我们多少能体会当时听众的文化背景，犹太儿子与母亲之间那种坚固如钢铁的连结，在犹太文化中直到今日仍存留。所以耶稣在这里的举动绝非无关紧要，也非轻描淡写的过渡。当他的母亲和兄弟来到门口，而他却让他们在外等候，当时在场的人必定感到震惊。这举动看起来似乎是对他母亲和家人的极大冒犯。经文46节说，他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的母亲和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他还在向众人讲话。我有时会听广播谈话节目，虽然有时喜欢，有时又让我抓狂。最近我的收音机常常莫名其妙坏掉，我怎么弄都弄不回去，只能想或许是主不让我听吧。我听到一个主持人猛烈批评那些以为自己知道神要什么的政客和宗教领袖。他说，这些人真让我受不了，他们以为自己知道神的旨意。他们多么自以为是，多么骄傲，多么狂妄。他们怎么可能知道神要什么？他不断地激动咆哮。这种我们怎么可能知道神要什么的话，其实经常出现在那些表面上相信神的人口中。顺便一提，这主持人并不是无神论者。真正自称无神论的人其实非常少，许多人相信神，但他们却不喜欢别人说自己知道神的旨意。坦白说， 如果你不知道神的旨意，那信神又有什么意义？当我们读福音书时，很难不注意到耶稣花了多少时间在传讲、教导、讲话。我们必须假设，耶稣认为听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明白的。人们借着耶稣的教导，知道神的旨意。神借着他的话语说话，而人能够明白。语言本身就是神的设计，是赐下恩典与救赎的途径。戴维上周在讲道中提到婚姻，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明。他说，神不是先计划好救赎，然后环顾世界寻找一个比喻，看到婚姻不错就拿来用。不是这样的。婚姻从永恒就带着神的设计，就是为了呈现基督与他心腹之间的关系，并非偶然。我想语言也是如此。并不是神看到地上的人迷失了，才想我该如何与他们沟通。也许我可以用他们自己创造的语言。不是我们创造了语言，也不是我们创造了概念、创造了思想、创造了文字。必须明白，这一切从永恒就出自神的设计。神要借着语言对他的百姓说话，借着先知，借着耶稣，借着使徒。因此使徒保罗才会说，哥林多前书1:21，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信的人。所传的道是言语，福音是好消息，消息是要听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一切不断提醒我们，从创世纪一开始，起初这句话一出现，就已经假设我们懂在之内是什么意思，懂起初是什么意思，懂神是什么意思。神是借着话语向人启示他自己。朋友们，请留意一点，我们灵魂的仇敌从未停止把十字准星瞄准神的话语。对神话语的攻击以各种方式出现。有时攻击经文的真实性，说圣经其实不是神的话，有错误，不可信，是人的作品。但也有另一种攻击，神太难以测度，我们不可能知道他的心意。神的话语与人的心智之间有无法跨越的鸿沟，人不可能真正明白神的想法。这种论调甚至进入了某些改革宗圈子。他们说，若神知道一件事，而我也知道同一件事，那我们知道的其实不是同一个内容。我当然承认，神知道的远胜过我，也远胜过各位。但如果我知道2+2=4，而神也知道2+2=4，我想我们知道的是同一个真理。无论是攻击神话语的真实性，还是攻击人理解神话语的能力，最终都回到同一个魔鬼的质疑，神岂是真说了吗？你们知道是谁先说这句话的，对吧？就是那引诱人堕落的蛇。朋友们，耶稣说话。我不愿轻轻带过这一点。当我读到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然后就进入故事，我不愿匆匆略过，而不再次强调耶稣说话、耶稣教导、耶稣宣讲，且他假设我们能够理解他的意思。我们必须承认，神借着语言将他的恩典带给他的百姓。有趣的是，马太记载，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到那里，并不是来听，而是要与他说话。他们来是要说，而不是要听。圣经多处暗示耶稣的家人，那时尚未真正信他。也许玛利亚是信的，但我们知道他的信心是高是低。而约翰福音7:5明确说，连他的弟兄们也不信他。所以至少在此刻，他的弟兄不信，而他的母亲和弟兄们来是为了要说，不是为了要听。我不想把这个推得太远，但耶稣已经说过，路加福音4:24，先知在本地是不被接纳的。熟悉带来轻忽甚至轻视。 他母亲与弟兄来了，他们是来告诉他说，你的母亲和弟兄来了，他们有话要说。好像意思是，耶稣，你的家人在外面，他们来告诉你一些事，而不是坐下来聆听他教导。熟悉带来轻呼。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句格言，但显然与耶稣自己所说的话呼应，先知在本乡本家不受尊敬。在另外一处记载里，人们谈论耶稣时这样说，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他的兄弟雅各、约瑟不都在我们这里吗？我们认识他，他是谁？这正是那种轻呼的心态。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讲到，是在大约26年前。我那时非常紧张，在研读和祷告中费了许多心力，挑选好经文，把一切都准备妥当。战战兢兢地走上讲台时，我母亲的邻居把她带到了教会。她平常并不上教会，那天却坐在第一排。当我开始讲道时，她不断举手提问，并给我建议。我当时并没有耶稣那样的智慧，知道如何把这变成一个教导的机会，所以我只是回答他的问题，对他的想法表示感谢，说这些主意是好主意，谢谢他的贡献。我并不想也不敢把自己与耶稣相比，但熟悉会生轻视这件事，我是亲眼见过的。有一次主日，我们有聚餐，我坐在一桌新来的弟兄姊妹旁，他们可能是因为广播节目而来。我那天讲的有点长，我就说，是啊，今天有点讲太久了。他们却都说，保罗牧师，你要讲多久都可以。我们从老远赶来，就是为了听讲道，您尽管讲，我们都愿意听。我心里也很感谢。但当我走到另一桌，那是一些我认识更久，相对熟悉的人，他们的反应就不太一样了。我说，那一桌的人说，我可以讲多久都行。而他们回答说，这就是你想听到的了。可见熟悉会生轻视，真是如此。朋友们，当我们面对神的话语时，我们听与说的比例应该是10:1。雅各书教导我们，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并非没有原因。我记得多年前去听 J.I. Packer 分享，我们随后围坐一起讨论，大家都提出问题，特别是跟加尔文主义相关的问题。人们都想听他说话。我记得我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有些人就转头对我说，你是谁？你为什么在这里回答问题？ Packer 在这里，嘘。那时我才意识到，他们只想听他讲话。第47-48节说，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告诉他的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整个宇宙都是这位教师中的教师的课堂。他的家人到了，他立刻把他们当作教材写在黑板上。但朋友们，我们必须设身处地进入这个房间，意识到当耶稣没有立刻回应他的母亲时，现场那些人一定眉头大皱。这在他们眼中绝不是小事。有人说，你的母亲和弟弟们在外面要跟你说话。耶稣却回答，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这对他们来说是极其震惊的。正如地上的婚姻最多不过是基督与教会之完美联合的微弱影子，同样血缘关系在属灵上和永恒里与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情谊相比，也不过是一个教学事例。所有这一切的设计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不知道你是否跟我一样，但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转变。原来婚姻的目的是要教导我认识基督，语言的目的是为着救赎，而人的家庭关系是用来教导我在基督里那深不可测的属灵弟兄关系。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世界绝不是一些随机组合、恰巧协调的事物拼在一起。 每一件事都是神精心的设计。我的人际关系，我的血缘关系，耶稣在此立刻拿来作为教材，使我们认识我们在他里面那永恒的属灵兄弟情谊。这一切都是为着神的荣耀。但这里有一个危险，我必须指出，因为我见过这种情况，有人可能会因此发展出一种轻看人间家庭的倾向。我见过人过度属灵，以致他们的家庭关系开始受损。这种想法不仅误解了耶稣的教训，也削弱了他要传达的真正意义。让我解释，当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他并没有贬低他与生母及弟兄的关系。若这样理解，我们不但误解他的教训，也完全错过他所要强调的重点。同样的，一个丈夫若以为忽略妻子是在服侍主，那么他就偏离得非常严重。一位基督徒若因宗教热心而忽略自己的家人，也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妻子和家庭应该因一个信徒的存在而蒙福，而非受苦。基督徒对家庭应当有最高的爱。我作为牧师也常说，也盼望你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也这样看待。每天当我走进办公室，若有电话进来，我心里会有一个优先顺序，陌生人或推销员优先最低，认识的朋友再高一点，教会成员再高一点，执事或长老更高。但若是我妻子打来的电话，那当然排在第一位，没有任何争论的余地。我们绝不能因耶稣的这句话得出神不在意家庭关系的荒谬结论。就像有些丈夫说，我想追求基督，但我的妻子阻碍了我。我听过这种话。他们好像觉得妻子是属灵路上的绊脚石。但朋友们，让我告诉你，这好比一个登山者说，我想爬那座山，但路上有岩石挡住我。然而，岩石本来就是山的一部分。登山包含岩石。追求基督包含妻子、丈夫、孩子、父母。这些关系是你被塑造成基督形象的途径，而不是阻碍。没有任何研讨会，没有任何大会，没有任何课程，能比一个丈夫努力一生去爱他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更能塑造他成为基督的样式。这是最深的塑造。基督徒对家庭应当有最高的爱。圣经对此有大量证据。例如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不要以为你忽略家人就是在服侍神。看看主耶稣所说的话是多么严厉。他毫不保留针对那些以奉献给神为名而忽略父母的人，直接指出他们的罪，马太福音15章3至7节。他说，你们凭着遗传犯了神的诫命。他还指出，不孝敬父母是该死的罪。可见耶稣绝不是轻看家庭关系。所以耶稣的教训绝不应该促使我们忽视家庭，更不该让我们对家人轻蔑，而正应该产生相反的效果。基督徒对妻子、丈夫、家庭的圣经态度，应该是基督徒家庭中的爱与委身，远远超越世人的家庭。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基督徒家庭不应在爱中超过世界吗？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在对家庭有了更高、更深的认识之后，让我们回到经文。正是在这种对母亲、弟兄、姐妹关系的更高理解中，我们开始领悟信仰之家的荣耀是多么难以测夺。我要表达的重点是，我们不是借着贬低家庭关系的价值，好让属灵关系填补家庭位置的空缺。我们是在建立一个圣经所呈现的、被提升了的基督徒家庭真正应有的样式。那标准是极其高的。这才是基督徒家庭应当的样子。 而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之上，当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这一句话突然变得直指天上。耶稣提升了属灵关系的地位，我们就绝不可把那标准拉低。你不妨想一想其中的意义。经文说，他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太在这里记下耶稣伸手指向门徒，我认为这是带着某种情感的动作，仿佛他亲眼看见。有时马太的记载可能是二手信息，但此刻他显然是在描述一个他确实见过的动作，耶稣伸手指着一群人。想象一下，如果这里有摄影机，当耶稣把手伸向人群时，镜头扫过人群，会看到什么？他的母亲、弟兄、姐妹都在门外等候。所以，让我们把镜头转回导演的视角，母亲和弟兄在外面等待，镜头越过人群，耶稣伸手向前，那么那个画面里是谁？这些人是谁？马太九章十一节提到，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这说明跟随耶稣的人多半是社会底层被人鄙视的一群人。马太记录自己过去的职业，税吏。税吏是卖国贼，是为罗马人收税，并常常从同胞身上偷取额外钱财的人。马太也承认自己过去的罪行。因此，在犹太人的眼中，税吏是极其卑贱的。马太在福音书中不断提到税吏，也许某种程度上是在提醒自己耶稣如何怜悯税吏。他深知自己是蒙恩的罪人，因此耶稣伸手的那一幕对他更是意义深远。你必须看到，圣灵特意要我们看见这个伸手的动作，那是带着感情的动作。我记得1984年，我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进入奥运选拔赛。我不想夸大，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遇到一位在南湾的教练，他是奥运选手，也曾训练过两位奥运金牌得主。那天，我们在后院野餐，我就问，那我呢？他是俄罗斯人，说，好，我可以训练你，但你要搬到俄勒冈。我立刻决定去。我开着 VW 面包车，车上放着标枪、铁饼、撑杆，开了很久，终于到了俄勒冈，找地方住，把一切都安顿好。走到训练场，他看着我像不认识我一样，我不知道你是谁。我说，我们在汤姆家见过，你说要训练我。他说，抱歉，我没有空额再多收人。我说，但我已经搬来了。他说，抱歉，我满了。我非常沮丧，正要走开时，一个运动员走过来说，他在试探你。我心想，那他试探的真是够成功的。隔天我又来，他还是说不。我不知道过了多少天，他一次又一次拒绝我。最后他像是终于被我烦到了，说，好吧，我可以训练你，但要每月25美元。我说，25美元没问题。于是他让我加入，但完全不理我，大约六周。那六周里，他从不看我一眼。直到有一天，他正在跟大家讲话，突然与我眼神相接，并称我为我的运动员。那是我当时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你可以想象，当时坐在耶稣身边的罪人是什么感受？外面是他的母亲和弟兄被挡在门外，而他伸手指着一群罪人说，这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我的姐妹。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恩典。一个罪人竟能在耶稣脚前得到救赎。希伯来书作者在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写道，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位，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 这是多么奇妙的降卑，因为他远远超越我们的弟兄，但他却愿意在某种意义上称我们为弟兄，并向他的父宣告，我不以他们为耻。我们几乎会想，弥难道不该以我们为耻吗？但他的意思是，不是因为我们配的，而是因为他乐意勇敢地将我们献在父面前。现在让我们回到耶稣的那句话，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千万不要把遵行天父旨意误解为一个从不犯罪从不失败的人。若这样理解，当耶稣伸出手来时，场内就不会有一个人能坐在那里。若把遵行神旨意理解为一种功德系统，以为人能借此赚取神的接纳，那就是把整套基督信仰完全颠倒过来。若耶稣真是在说，只要你完美的遵行父的旨意，你就能成为我的弟兄，那么福音里就毫无怜悯可言。朋友们，你必须明白，恩典是旧约的教导。以赛亚书53章5节清楚表明这一点。整个旧约献祭制度都是恩典的教科书。每一只被宰的祭牲都在教导恩典，那是基督宝血的预表。早在该隐与亚伯的时候就是如此。亚伯献上祭物，那祭物象征什么？象征他因信仰而倚靠将来的基督之血。因此，因基督宝血而得的恩典是旧约的教导，是耶稣的教导，也是使徒保罗不断争辩的核心。保罗在加拉太书2章16节写道，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把行律法理解为任何出自我自己的事，我的行为，我的贡献，我的思想，我的言语，我的作为，都不足以称义。我无法用任何方式拯救自己。这里就是基督信仰与所有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之一。约翰·葛森纳曾说，基督教是世界上唯一非自我救赎的宗教。其他宗教教导人在某种意义上靠自己得救，而基督教是唯一一个明确宣告人无法自救，救恩来自神。耶稣来是为拯救世人，其他宗教提供的是罪人如何自救的指引。而许多宗教甚至认为一个人为另一个人而死是令人反感的概念。你若把这里耶稣的教导与我最近在本地报纸上读到的一位当代拉比在追思礼拜上的讲话相比，二者的对比便格外鲜明。我现在要读一段引用的文字，因为我希望你们知道我是在准确呈现那位作者的观点。我不会在这里批判或猛烈攻击什么，只是把它摆在你们面前供你思想、评估、衡量。这段故事是一位拉比在追思礼拜中讲述的，他借此安慰哀伤的家属。故事说，有一位拉比很幸运地遇见了好运天使先知以利亚。以利亚对他说，来吧，让我给你看两个人，他们将在来世得享乐园。注意，这里的关键词是配的。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凭着他们所做的事将赚得来世的天堂。拉比跟着天使来到两个人面前。以利亚说，就是他们。拉比问，他们的功德是什么？天使回答，当他们看见不快乐的人时，他们会讲笑话，使那些忧伤的人变得快乐。仅仅因这项善行，他们就配得乐园。这是在追思礼拜上讲的话。我主持过很多追思礼拜。让我告诉你，婚礼上大家的心思在宴会上往往不太专心，但追思礼拜里人们的耳朵都是张开的。而他们听见的是什么？只要让不快乐的人变得快乐，你就配得天堂。这正是古代犹太人的想法， 我相信法利赛人也因此极度自信，相信自己凭着行为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这思想至今仍然存在。朋友们，这并不是说，当耶稣提到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时，他对门徒的行为毫不在意。耶稣确实教导好树结好果子。坏树不会因为努力结好果子就变成好树，那是不可能的。坏树若要结好果子，需要树医，需要外来的帮助，他不能靠自己治好自己。罪人也是这样，我们需要外来的帮助。正如路德所说，我们需要那来自他的义。仅仅让人发笑是不够的，仅仅依靠善行带来的安慰，以为这能让我们蒙神悦纳也是不够的。行善当然是好的，基督徒应当行善，若基督徒完全不在意善行，那的确是伪善的表现。但这些善行在神面前却丝毫不能让我们被接纳。那么什么是神的旨意呢？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中说，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让我们祷告父神，我们求迷赐我们新的眼睛，使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是迷为迷自己的荣耀所造的。无论是我们的婚姻、语言、家庭关系，都是迷所设下的教导工具，使我们更认识永生神的荣耀以及基督里所显出的恩典。父啊，我祈求我自己和所有听见这话的人都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寻求行迷眼中看为正的事，遵守迷的诫命，正如耶稣所教导的，爱迷也彼此相爱。但父啊，我们也祈求，若我们在任何程度上开始信赖自己的善行，以为能凭此在迷面前站立得住，求迷使我们看见那是愚昧，使我们迅速奔向基督的十字架。父啊，当我们预备领受圣餐时，让我们看见自己何等需要耶稣流出的宝血和他被折开的身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朋友们，圣餐是为神的子民设立的。我也盼望我们都愿意把自己看作那些在耶稣伸手所指之人中的一员。耶稣设立这圣礼，使历世历代的信徒都能在某种意义上与他同在那房间里。我们能以非常具体的方式来领受、触摸、闻到、拿起、吃下。然而，当年要成为耶稣的跟随者，是要进入那房间的，是要以实际行动跟从他的。因此，我们尽可能不亵渎圣餐，不让它变得轻率，也不把它给那些根据圣经可能因此遭受亏损的人。所谓配的，并不是指你有多好，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关键在于你是否信耶稣，你是否明白这些元素所象征的意义，你是否相信他的身体为你而破开，他的宝血为你而流，你在吃喝时是否意识到自己极度需要他。若不是这样，那么不要领，不要吃，也不要喝，而是悔改并相信，相信耶稣所成就的，相信他。若你真的相信，圣经说你应当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受洗，不是相信然后来吃喝，而是相信并受洗。若你未受洗，你应该受洗。作为教会的长老与执事，我们也承担责任，确保这一切按圣经所指示的方式在教会中正确进行。若你不是教会的成员，从圣经角度说，你是在违背神的旨意。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此简而言之，我要说，圣餐是为那些信耶稣、受过洗并属于一个基督教会的人预备的。若你符合这些，就请你领受。吃吧，喝吧，纪念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并在其中得到极大的安慰。我劝勉你，若你尚未如此，就悔改，信耶稣，受洗，并委身于基督的身体，教会。让我们祷告 父神，我们祈求弥分别为圣这些元素，使我们在领受时更深认识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血为我们流出，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更完全地认识弥，并全心赞美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